天我们想把我们最近几次有一个内容，特别是在现在，一个是好像说了圣灵充满，就是要说方言，谁说方言谁就是圣灵充满。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就把它说了，圣灵充满和圣灵浇灌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啊。所以这里头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就是圣经里头，比方说一按手怎么他们就说方言呢、啊、就说预言呢、啊、彼得不是在按手吗？保罗也按手吗？我们都把使徒行传读出来了。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什么叫圣灵的内住，什么又叫做圣灵充满。好啊，今天我们在不但要复习，又要往前面再讲一点，我们就希望听今天呢、啊、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总结一下啊，因为总结完了我们就是另外一个新的还是圣灵的这个题目啊，我们要开始讲。比方我们要讲旧约的敬拜和新约的敬拜不同，为什么现在啊有的人一聚会要弹琴要跳舞要拍手，对不对？一唱诗又要举手。好了，这是从哪里来？那么新约的圣经里头到底教导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那就涉及到一个新约的侍奉跟旧约的侍奉有什么不同，好不好？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上一次讲的先要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就说到受圣灵的问题，受圣灵也就是说你接受了圣灵。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时候受圣灵，就是你信了主耶稣就受圣灵，不需要人给你按手、不需要按手。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像门徒吹了一口气，以后所有的人你要先信主耶稣，圣灵就住进来了，你就接受了圣灵了。你一信就接受了圣灵，不需要人给你按手才受圣灵，这是很重要的这一方面。那么圣灵浇灌啊，圣灵浇灌那就是圣灵在外面的工作，就是圣灵倒在我身上的工作。这个工作需不需要按手呢？好吗？我们就把圣经举了一例子了，特别是举了彼得的例子啊，彼得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复习一下。现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八章，14节，第八章14节啊，我们要从14节啊读到24节，好吧？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那么这一处圣经是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好，第一个就是要为他们祷告，就要他们受圣灵。那请我们再往前面读一点， 第九节啊，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信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十一节，他们听从他，因他就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其实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即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是惊奇。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外邦人在当时我们知道彼得他是在第二章的五旬节，不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吗？120人都是方言嘛，所以彼得他在耶路撒冷他接受了说方言，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而且他也解释了，他说这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说方言是圣灵浇灌，而且他举例用了约珥书，就约珥书说，我这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使女，仆人和使女。那么彼得就知道，他就认为这个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啊，这是一个标志，就是说你受了圣灵了，这叫受圣灵了。这是他一个概念啊，这个就叫受神灵。所以他一到了撒玛利亚，那些人非得传福音了，这些人而且都受了浸了，看到没有，他们信了主耶稣嘛。那你说根据加拉太书第三章，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了，而且受浸了，有没有受神灵啊？那就已经受了神灵了，对不对？彼得去要他们受圣灵的意思就是要圣灵浇灌，他的目的就是圣灵浇灌，好不好？因此十七节，或者我们从十六节读，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你看这里用了一个降字，看到没有？所以彼得的意思就是说，受圣灵就是圣灵要降在你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按照圣经的真理，你相信了主耶稣，奉他的名受了洗，一定圣灵就住进来了，就受圣灵了，而且就叫圣灵的内住了。彼得就认为还要像五旬节那个情况，圣灵还降临，所以他就去给他们按手了。这个按手的结果啊，十七节呢，一只石头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里说的受了圣灵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好不好？这个按手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彼得要这样做？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一定要降在你身上，那就叫受圣灵了。这是彼得的相信啊，彼得的相信。那么我看后面呢，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必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哎，你看，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我们这里所说的记载的受圣灵的话，是指的圣灵浇灌的说的，好不好？圣灵浇灌说的，对不对？那里因为用了一个降字，这个你们用原文编号圣经就看出来，这是降，就是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用了一个降字，好不好？那就是圣灵降在他身上，就是圣灵浇灌。那么圣灵浇灌以后，西门就看出来了，十八节，他跟着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这里没有记载说他们受了圣灵降下来就说方言或者说预言，看来是有特殊的表现，所以西门才看出来了，好不好？就是原来他们非得给他们施洗信了耶稣不同了， 那是受了，那是接受了圣灵，有圣灵内住了，但是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彼得是这样看了，所以他又按手了。好，现在我们不能拿彼得这个按手作为我们要给别人按手圣灵浇灌的根据。所以有人问你会不会说发言不圣，我给你按手。好，不能用这个做根据。为什么不能做根据？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章。44节，彼得前不是使徒行传第十章44节，这里是说到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哥尼流也是一个外邦人啊，圣灵要他去的，对不对？好，我们上次讲啊，你圣灵的工作是双向的，所以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你看用了一个降字，看到没有？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虽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了，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请彼得住了几天。你看这里啊，彼得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他就把圣灵降在他身上，看着是属圣灵，好不好？这是彼得的概念。可是这里圣灵就做了一件事情，不要彼得按手，看到没有？拔杖是彼得按手，我想这个按手就会按成习惯了，对不对？你这里按手，这里可能彼得这个时候他也可能按手啊，对吧？我跟撒玛利亚人都按过手了，啊，今天你们要信的话，我也给你们按手。现在圣灵不要他按手，他那话还没讲完，圣灵就降到他们身上。而且这就是外邦人嘛，这些人信主耶稣都没有信啊，对不对？也没有受洗啊。好了，但是我们相信彼得讲这些话，圣灵就给这些人已经做工了，因为圣灵就是要哥尼流去请彼得来，而且天使有借着向哥尼流说话喊他去请他。彼得又看见一个异象啊，这个是双向的，好不好？所以这里一看见彼得，就看见这个圣灵降在身上不需要按手啊，过去他有个概念要按手，所以从这里开始以后，你就没有看见彼得再去按手了，好不好？这就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他自己做的，不需要人帮忙。你不会说方言不要紧，如果神要给你说方言的恩赐，圣灵有这个恩赐要给你，自然而然圣灵会给你，不要人给你按手啊。现在就是怕，上次我们特别讲了，不要随便让人给你按手，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好，我们就从彼得这个例子大家看出来了，好不好？第八章是怎样做，第十章呢是怎样做，它有个固有的概念，就是什么叫受圣灵呢？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
不是在这里他按手彼得就、那个彼得按手圣灵 就降
了。对的，为什么、
不是求来的，那为什么这里
好、啊、那我们你说的是第八章，好，现在我们来再把第八章好好读一读，好不好？最好你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啊。现在我们读第八章从第九节也要开始读哈、啊、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他是行邪术啊，他不是行耶稣啊，这邪灵的东西了、啊。使撒玛利亚的百姓就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意思就是他可能就是基督了。撒玛利亚人是要相信弥赛亚要来，对不对？我们在读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不是讲了这一个？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所以耶稣就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所以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就把西门当成了基督了，大能者了。但是到十二节，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他们信了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好了，那你看他们信了耶稣基督的名又受了洗，那你说这些人有没有圣灵啊？没主，有了，对不对？按照圣经呢，只要信了就行了。这里讲他们信了。十三点，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生惊奇。好了，西门原来信邪术的，现在信了，又看见腓力行的神迹，他惊奇，常常跟腓力在一起。但是这个西门，如果我们说西门，他的观念没有改变，因为他是信邪术的，所以他希望盼望有一天借着腓力啊，或者借着信耶稣啊，他还有个什么能力啊，还使他能够运用出来，这是他的思想啊。那我们看下面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纪念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使徒是在耶路撒冷，腓力原来也是耶路撒冷的。腓力是那七个执事里头管活食中的一个，他现在到撒玛利亚也去传福音去了。那个使徒就听见怎么撒玛利亚人也得救了，那是外邦人啊。使徒就想到应该这个救恩是临到我们嘛，犹太人，这个外邦人怎么得救了？那就打发彼得、约翰，你们去看一看到底怎么一回事情。
约翰是
给启示录的人。对，是主耶稣的负责的门徒。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如果说是要叫他们有圣灵内住，这就不需要了，看到没有？因为他们已经受了洗了吧，信了基督嘛，已经有圣灵内住了。所以这个受圣灵不是指的圣灵内住，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圣灵没有降，看到没有？所以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从彼得的思想、约翰的思想，就认为圣灵一定要降在他的身上，那就是圣灵浇灌了，这个才叫受圣灵，懂这意思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五旬节他们就有这个概念，但是圣灵要纠正他这个概念，要纠正他这个概念，就这个概念不对的。那么这里怎么办呢？十七节，一直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么这个彼得就按手在他头上了，而且他们为他祷告，你看到没有？前面十五节，他们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意思，我相信就是说，求你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好不好？他是这样的，他就认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腓力传的什么东西，他说我们没有弄清楚，你们也受了洗了，好了，他们就也按手。一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那么就证明一件事情，证明这些人是得救的人了。这些人是信了主耶稣，已经得救了，所以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约翰一定有个感觉，就是说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我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个按手是不是这里才按啊？不是啊，他们在第六章就按手啊，你看看第六章。好吧，第六章第三节开始读十二节，第二节开始，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拿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实验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带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那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就是这个腓力，得了哥罗米迦拉西门巴米拉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二人一个啊，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看到没有，这就按手了，这个按手啊，当时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清楚，也许他们的意思是按手是向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里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按手我们上次解释是联合的意思，好不好，就是说你们七个人去管饭食，我们要好好的传道祈祷传道，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我们给你们按手的目的就是你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和你联合起来，你们做就等于我们去做了，虽然我们没有进去做，对不对，你看他们这就按手了啊，所以在当时不是彼得才按手，当时他们原来就有按手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讲我们就用希伯来书第六章就讲按手之礼嘛，啊又按手，而且从犹太人来讲那个按手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以色列献祭就按手按在犹太身上，那就代表联合，哇好，所以他这里就按手了，那么所以彼得就认为这个按手是很有用的啊，所以他就按手，因为他们没有受圣灵，这些撒玛利亚人一按手就要他们受圣灵，结果一按手的确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第十章不要你彼得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好不好，刚刚我们讲哥林流家里就不需要按了，这个就是圣灵纠正彼得的概念，所以四十四节十章四十四节彼得的话还没说完呢，我想彼得还有长篇大论还在后面还要讲，圣灵不要再讲了够了，就是亲的人已经信了，虽然他嘴巴没有讲信，因为你彼得你在那里讲人家没办法讲，但是那些人的心里都信了，你想只要一信就受了圣灵了吧，啊，那么为了要让彼得知道，要让彼得知道圣灵不要你按手，但是圣灵可以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对不对，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因为彼得是相信只有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又说方言又说预言，哎，这个就对了，因为什么，他说降在他的像我们当初一样，哎，他就想到要给我们那个一样就对了，他就用这个来衡量，那就不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就讲得非常清楚，受圣灵就是你一信你就受圣灵了，好不好，不需要人给你按手，圣灵要浇在灌在你的身上，现在也不要按手，所以你看彼得的书信里面，以后彼得还有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不提这样的事情了，不说你们要去按手不提了，因为他学了一个功课了，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自己可以做，不需要我们去按手，开始他要按好不好，为什么，他觉得那一按就圣灵降临了，所以第八章圣灵的确也降临了，但是第十章他没有按圣灵也降临了，也降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他就知道不一定要按手了，不是必须按手不按手，好不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这是从圣经来的，这是真理，圣灵要怎么做那是圣灵做，当时他们有这个这个概念，有这种做法有这种想法，这是当时圣灵就逐步在纠正他们，好不好，好，十九章啊，请你再把十九章再看一看哈，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这样讲，就是弟兄姊妹你的思想啊要清楚了，现在应该是不是现在十九章，这是保罗的按手，第四节，十九章四节，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行，告诉百姓都信他，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十二个人。你看这个为什么保罗要按手，就是因为他们信错了，看到没有，他们信约翰的，施洗约翰的洗礼了，好不好，没有信耶稣，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说信耶稣，所以他们就信了耶稣了，也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了。那你说他们有没有圣灵为助啊？有了吧，受了圣灵了吧。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要用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来做一个区别，你看到没有，保罗也是这样概念，也是这样概念了，十九章也是概念了，所以他就按手了，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你看又是用的降在他们身上，一个降字就是圣灵到了，好不好，
这个降是2064
是到了啊，圣灵就降在就到了，好不好，一到了他们就说方言了，说预言了，那就证明这些人是有圣灵内住了，他们都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要看见在教会的初期，使徒现在的初期，人要认识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这个外邦人到底信没信主，那就是看圣灵降不降在你的身上。你说了方言说了预言，那就肯定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也好，对不对，罗马人哥林流也好啊，或者保罗十九章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人也好，都是外邦人，怎么来建立，这就建立了。但是这是圣灵早期的工作，我们要这样，他们是这样来鉴定他，但是以后就不是了，不要了，以后这里就很清楚了，只要你一信就有圣灵为主了啊。所以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得着就是受，得着这个字就是受，是圣灵，好不好？所以圣经的真理就是信耶稣，信他的名，你就受了圣灵了，就有圣灵内住。不一定是要外面还要圣灵降在你的身上来证明你是基督徒了，不一样。今天不要这一个，好不好？不要说，如果圣灵要降在你身上，那让圣灵自己去做，你千万不要找人给你按手。假如今天哪一个人，我是使徒，来我给你按手，你说方言，圣灵降在你身上。我上次讲的那个手干不干净，你都不知道。不是提摩太，这提摩太，保罗给提摩太怎么讲啊？你给别人按手还有没有必要急出啊？免得给他的罪上有份了。啊，这些不是随便让按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把真理告诉弟兄姊妹啊，今天不要用按手圣灵降在你身上来证明圣灵内住了，不要这个，不要这个，迷信圣灵进进来，那是平生的话，好不好？这平生的话，所以外面的按手不重要，彼得也学了一个功课，外面的按手不重要，圣灵要做，圣灵自己会做。好不好？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几次反复的强调的，好不好？圣经的真理，信了就有圣灵内住，不需要人给你按手，圣灵降在你身上，你说方言说预言了，然后就证明你有圣灵内住了，不需要了，在那个时代要，现在不需要了，好不好？那么教会这几千年来没有这种做法，当然今天有很多人是把路引错了，他要给你按手，有的人还随便让他按手，这有问题的，好不好？我们这里原来有一个有青年学生，最近他没有来聚会，参加我们这里聚会，他就是 有一个传道人，一个女传道从台湾那边啊，美国还是台湾来，那么在他们教会前来去讲道，讲完道以后，他说你们愿意的就到我台上来，他就去了。这个女传道怎么讲一句话啊？他说拉登啊，拉登一呼召啊，就有很多人去跟着他。拉登你们知道恐怖分子啊，基地的，对，比拉登啊，今天我也来呼召啊，我是呼召你们的跟耶稣啊。你看他拿拉登来做个笔记，接着这个青年人也上去了，上去了，很多人就有些人就上去了，上去他就一个一个按手，按手这个青年人就倒在地上。然后啊，这个青年人就发现出了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原来他犯了罪，他在神面前认罪祷告，里头就很平安。现在他要去认罪啊，里头就不对了，他就要呕吐，他就告诉我要呕吐，恶心啊。那就有邪灵的工作啊，邪灵工作，邪灵就是不要你去让认罪，要认什么罪啊？哎呀，他就觉得不清楚了，怎么办？这个就是不要，因为一个很现在很多人就认为某某人他在那里做工，很多人跟随他，好像很工作很有成效啊，就把他请来，请来你也去听啊，听了以后他又辅导你上去，你千万要小心啊，你不要让他给你按。好不好？这个不是。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你千万不要他去按手。那么你说按手可以医病吗？啊，是不是可以医病啊？按手，我们在讲基督徒的病，你一定要好好去问主耶稣，好好祷告。为什么我这个病？你要我得这个病？你的旨意是什么旨意？你知道很多的病是神对基督徒的管教啊。你说管教，你都没有顺服神，那找个人会给你按手的，就把病给你医好了，神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吧？对不对？神是要你顺服啊，要听他的话，神用一个病来管教你啊，要你听神的话。那么现在有个人按手都给你按好了，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完成在你身上啊？所以不要随便找人去给你按手医病啊！我们基督徒医不医病，主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主要医我很容易的，主也可以借着医生来医我，我不要人给我按手，你知道这个按手就叫联合。如果这个人的手不干净，这个人本身还有罪，这个人身上还有邪灵，这一按就联合了，好不好？你以后就受的苦就大了。
不过这个场面很多，他又大，
借着圣灵的劲把我们进到身体里面去，那是一次啊，一次你受浸就是一次吧。受浸不是两方方面，第一个方面你的受浸是水把你埋葬了，第二个方面是圣灵的浸，受圣灵的浸，受圣灵的浸，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把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身体就是指的教会吧，啊，那是基督的身体，啊，那请你读这个以弗所书，好吧，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要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众人进成一个身体，那就是我们是属于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呐、啊，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了，好不好？这就是圣灵的浸了、啊。圣灵浸的目的是把我浸到身体里面去，就是我是教会里头的一份子了。啊， 这里说的敬，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受圣灵的敬的目的是把我们敬到身体里头去，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这叫圣灵的敬。所以我们在受敬的时候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自己借着水把我埋葬了，把我的旧人埋葬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借着圣灵的敬，我进入身体了，所以一按手一联合，那么我就属于基督的身体，我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不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敬，那就是说这一百二十个人都在身体的里面啊，一百二十个人都在身体里面。不但是这样，你看第二章里头他们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得救，看到没有，三千人都受洗了嘛，也是在身体里面，好不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圣灵的敬，这是圣灵自己做的，主耶稣就是要圣灵来给我们施敬，使我们连在身体一起，我们就属于这个身体了。身体就是教会，我们是教会里头的一份子。但是圣灵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敬才成为要成为一个身体。你要知道，不是那一受敬一下，这个身体就完全了，不是这样。的确，圣灵敬那一下把我敬到身体里头来，但是我真正这个身体要成为一个身体，那我这个人还要改变。怎么改变？那所以圣灵的敬应该是讲还有天天的工作在我个人的身上。什么天天工作？要把我的肉体除掉吧。所以我们在受敬的时候啊，不是把你埋在水里面吗？马马是第六章是讲是要我们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你把水把你盖过，就是你死了。什么死了？我这个旧人死了，从水里上来，我是一个新人上来了。新人就要新人的样式吧。但是你看哪一个受了洗的人上来都还有旧人，对不对？虽然真理上是旧人埋葬，但是上来的还有旧人。好了，所以这个圣灵的敬还有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天天在我身上，圣灵还要敬我。敬就是要我死吧？对我个人来讲，真的要死，就是要把我的肉体除掉。天天的，圣灵还要在我身上做。但是我们有的人就觉得说，圣灵在我身上天天这样做，好像做了这么多年还没把我做过来啊。但是你知道圣灵是有能力的，好不好啊？只要你有心，除非你没有心，圣灵不做。你真正在主面前有心，你在主面前追求，圣灵会把你做过来。你看这里我们可以读两处圣经，一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的圣灵可以使我们里面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有弟兄姊妹说，我软弱啊，我软弱啊，我失败啊，但是圣灵能够让你刚强起来啊。我们在读提多书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胆怯那个心啊，不是胆怯的心，你看那个心字下面是不是心是灵啊？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灵啊，是刚强的灵，看到没有？ 圣灵能够让你刚强啊，好不好？第一章第七节，圣灵可以使你刚强啊，可以给你力量的，好不好？不是在后数，后数啊，这个听不到后数，对不起。听不到后数，第一章第七节，好不好？那是刚强，圣灵要给我们刚强，我们有能力的，好不好？既然你有心。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是我天天受圣灵的浸，最后我就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了，好不好？圣灵更新我，我就被圣灵充满了，我就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了。圣灵会在你身上工作。我在这里说一个真正的事情，一个见证。这是也出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个家庭里面，他们呢，有这个车位只能够停两个车，但是现在呢，有三部车，三个人都有车，那么都要抢这个车位。对不对？停在后，你停在马路上安全吧？好，不想把这个车位让出来，但是感谢神。为什么他停在马路上不安全呢？他就觉得马路上来的人很多嘛，晚上如果出了事情，谁都不知道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是一个天天受圣灵浸的人。你就不要去争那个车位，你就让给别人，因为你的车保不保护，那是谁在哪里管啊？神在哪里管啊？对不对？也许你觉得我让他算了，什么？我向你祷告，我就让他们，我就停在马路上好了，我也不要和他们争，我求你保守我，我跟你讲，神就会保守你，因为你的心是对的，对不对？你的心是对的，你是一个要圣灵在你天天受浸的浸的身上，你不要用肉体和他们去争了、啊、没有必要的，你宁可让步啊。所以保罗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生烟我都不要去生，这个是属灵的人。所以圣经里讲是两种基督徒，一个是属灵的基督徒啊，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
假如你祷告了以后，
就
车还是被偷了。
现在我们不要说假设了，神一定会管理这件事情，你一定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如果有这种事情出现，那你要看看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在另外的方面出了问题，好不好？我相信，如果是圣灵感动你，不是你自己出来的，原来是圣灵感动你，你不要去争。圣灵在里头很清楚的工作，圣灵一定要管理的，一定要管理的，好不好？这种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主说了的话是绝对不会似是而非的，也不会错，这是里面的话，好不好？所以基督徒有两种神的话，一个是圣经里主说的话，还有一个主在你里面对你说的话，我们叫做瑞玛。主在你里头说的话，你绝对要相信，一定不会错。如果有错了啊，如果主说的话，你觉得哎呀，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好像有问题了，可能这里头有主别的旨意了，你要去把主问清楚。好，不要只说偷东西这件事来看，可能神还有别的旨意。啊，是，我不是给你说的一个见证吗？有一对老夫妻。这个他们在国内有一天晚上就来了两个青年人进来偷他的东西了，不叫偷那个，真是抢东西了，把嘴巴给他堵起来，把他捆起来， 他们两个人这么讲，我们年纪都大了，也不动了，弄不动了。你要什么，你就拿什么，你就拿什么，我们也不报警，就他们就拿了收音机啊、电视机啊，比方那个之前的，他就拿了，拿了以后搬出去了，搬到门口了。这两对老夫妻是基督徒啊，他说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你没有拿到。我告诉你是吧，神经说到你的神经。这两个人他们就想，我们偷了这么多的吃的东西，不是打架就是吵架，甚至动刀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还我们拿，就说你们比我们更需要你就拿。圣灵做工了啊，圣灵做工了，他们感动了，好把所有的东西又拿回来，而且怎么讲啊，这是真正的一个见证了啊，拿回来。他们两个老的就告诉他，圣经我送给你，我们是哪个地方聚会，你如果有时间欢迎你来，我们叫什么名字。好，最后这两人得救了。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借助这些事情啊，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就不要看，哎呀你看这两个老人怎么被偷了，但是神不保佑他吧，神不是的啊，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一定要管，如果出了问题你要考虑。另外还有一个两个老姊妹是单身的，是年纪大的，都住在一起，有一个老姊妹就被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啊接出去住几天，只有一个老姊妹在家，结果那天晚上也是来偷东西的，这个老姊妹就跟他打架，结果被他打杀死了，东西也抢走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对于这些事情发生的反应是不同的，依靠神的人，你的眼睛就是看见神，只是看见神，我依靠他，这是身外之物吧，好不好？保罗就讲，我没有带什么来，我也不能带什么去，如果你要你就拿走吧，啊，拿走。好，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这条街上啊，前 一两个星期有一个弟兄来给我讲啊，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弟兄来讲，他说他听人那边讲有几个青年人啊，是偷东西的，又搬回来了，他就跟我说你要小心啊，给我讲要小心啊，搬回来了。后来那个星期三的晚上，何弟兄在这里，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谈到这件事情，我们不怕，我们交给主，我们交给主，因为这是属于主的，主不允许他来就不能来啊，那就不能来啊。所以基督徒你不要怕，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是，我们那个灵不是惧怕的灵，是刚强的灵，好不好？你在主的面前你不要怕啊！但是有一点，你要谨慎的，你还在谨慎，你就说我们不怕，大门我都不锁，好，这个就不对了，好不好？你不要，好不好？你还要谨慎，你还谨慎啊，该应该怎么做了还怎么做，好不好？好吧，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到，天天圣灵的敬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是把我这个旧人要把它埋葬，把我的肉体要出去，要使我这个更新，使我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的思想感情意识就不同了，跟一般人的想法就不同了，争也不争了，伸冤也不伸冤了，碰到一个事情他就祷告了，他就交托祷告相信了，啊，这个就不同了，好不好？所以这个敬，第一次的敬是把你敬到身体里头来了，你是属于主的身体了。但是你知道敬到身体里头来，我们都每个人不是就是肢体吗？这个肢体在你是这个身上的肢体，我也是肢体，这个肢体和肢体上有的时候还要打架啊，我们人的身体也不会打架的，对不对？但是主的这个身体有的时候打架，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同啊，那谁对啊？啊，你能讲大概牧师说的就是对啊，那也不一定。现在问题对不对的问题就是看主耶稣是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顺服，每一个肢体要顺服主耶稣，要顺服头。你要顺服头，就是把你的肉体怎么样，天天把它净掉，对不对？所以教会出问题就是肉体太多啊，肉体不能够把它净了。既然我们天天都要净，啊，我说肉体净了，因为我是一个身体嘛，好不好？ 吧。好，后面呢，我们就是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圣灵内住，内住里头有圣灵的更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圣灵充满，你成为一个属灵人。另外一个我们也讲过了，就是圣灵要给我恩赐，这个恩赐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上次我们也讲，有一种聚会叫做运用恩赐的聚会，啊，我们应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三个，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头是进成了一个身体，是圣灵内住，圣灵一住进来，你就是身体的一部分了。下面就讲圣灵的浇灌，圣灵浇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是圣灵特别的工作，是需要你去为主耶稣做见证，需要你有能力，圣灵就浇灌在你身上。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等于我们把前面所说的做了一个小结了。那下一次我们就讲旧约的敬拜，这也是属于圣灵的问题了，好不好？我们这个圣经基础真理是主要是针对现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团体里面出的问题，啊，不符合真理的问题，我们就把它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我们把它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好吧？好，那么就结束到这里。